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叫自闭啊，它不是自我关闭的那个意思哈，也不是自闭症的那个自闭啊，是这个枪毙的毙，自闭啊，多行不义必自闭。作者朴峰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在乡野长大的孩子呀，小时候总是能够从老一辈的口中听到许多奇闻异事，里头啊有长有短，有真也有假，但不论是离奇的还是真实的，是荒诞的还是寻常的，都极为有趣。因为无趣的早就被忘了，不是吗？传不到人的耳边的。而这些故事呢，都有一个不变的内核，那就是为了说明某一个道理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主题是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说的是一个恶人因为作恶而死的故事。那这类故事非常常见，多是恶人坏事做尽之后被正义的一方审判，看多了听多了难免审美疲劳。而我听到的这个故事却是剑走偏锋，恶人的惩罚形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，至于有何不同呢？大家往下听听就知道了。提起恶人，特别是旧时代的恶人，大多数人呢就会想到仗势欺人的乡绅，或者说是狗仗人势的家奴。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呢，没有太多太多的背景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是一个品行极恶的普通人。他呢生来就是一副恶相，十岁就用石头砸死隔壁家的狗，十五岁打瞎同村人的眼睛，事发之后偷走了家中的所有钱财，去外地一个武馆学武。他的双亲一夜之间人财两空，气得卧床不起，可直到两个老人去世也没再看到这个逆子。而这个恶人呢，在外出的五年间更是坏事做尽，他纠集了几个同伙做着入室盗窃的强盗，但他们呢跟普通的小偷不一样，从不偷偷摸摸，而是带着刀棍，如果碰到主人在家就改偷为抢，把对方绑起来打一顿，逼问钱财的下落。有一次他们下手太狠，失手打死了一个独居的老人，于是抓的抓跑的跑才四散开来的。为了躲避抓捕，这个恶人五年之后回到了村中，但那个消息比较闭塞的时代啊，换个地方呢差不多就等于一切重新来过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外头犯了什么事儿，只知道他回来之后啊，立刻变卖家产，跑到了赌馆里头，败光了所有钱财。这些年呢，他一直当着强盗，也没什么生存技能，于是很快就干起了老本行，白天踩点儿，夜里当强盗。村里很多家都被他照顾过，你虽然没证据，但大家伙心知肚明是谁干的。于是啊，村里能办事的几个男人用了五个晚上在一个寡妇家蹲到了他。人们冲进寡妇房子的时候，那个人一身黑衣已经把寡妇绑好在脱他衣服呢。这男人们一拥而上，但是这家伙呀凭借着一手练家子竟然打翻了四五个大汉逃了出去。人们上门兴师问罪，却被他反骂一通，因为他刚才蒙着面嘛，你没有证据指认他想要强奸那个寡妇。村里的人对他是咬牙切齿，可又无可奈何。但是那次之后啊，村里的小偷的确是不见了，估计他也知道村里的人都在提防着他呢，只要他再下手的话估计难以逃脱了。但是这不代表他不再犯事，只不过是把盗窃跟抢劫的对象从村里变成了村外。村里的人常常听说隔壁村的谁谁谁家又进了强盗，谁谁谁家又丢了首饰。你说对于这么一个精通武艺而且胆大包天的悍匪，谁敢招惹呀？所以这个恶人就这么横行霸道，做着偷盗抢劫之事啊。再后来呢，他嫌这个抢太过麻烦了，居然打起了附近一座寺庙的主意。他在酒馆听人说起，那里的香火钱，也就是香油钱，十分旺盛，而和尚们清点账目的频率并不高，如果偷偷去取，不知多久才会被发现呢。于是他打起了鬼主意，常常啊上山进寺， 别人都是去朝拜的，但是他呢却是去打探账房的位置。终于在一个夜晚，他偷偷溜进了账房，带着一大袋子钱财离开了寺庙。可是他就在下山的途中，突然有人发现了他的行踪，随着几声钟响，和尚们就追出来了。和尚们在身后狂追，他就往密林里跑。就在一个山坡处，侧面的灌木丛突然窜出一个人影扑了过来，吓得他呀脚下一半栽了个跟头，装着钱的袋子也掉了。要知道这庙里的人多多少少都会点强身健体的功夫，而且真的被抓住了，今后就别想在本地待下去了。他不敢恋战，爬起来之后什么也不管就往外跑。但一路上他只顾着躲人，进了山林深处了，这左看右看吧，哪都一样。跑了几圈他发现自己迷路了。但是这几年走南闯北可不是白逛的，他根据天上的星星确定了大概的方向，直接无视小路，穿过密林朝着家的方向走。依他的脚程，按理来说不过一个时辰就可以到达，可是足足有两个时辰了，这身边的植被一点也没见变化。此时已是深夜，月光很亮，但树枝遮挡，四周一片漆黑。像他这样的悍匪是不会觉得害怕的，只是觉得吧，自己点有点背呀，竟然被那群秃驴弄得如此狼狈。他一路往前，突然在前方的一处空地出现了一座废弃的土地庙。他这个时候已经累得不行了，这合计来合计去就决定在那住一晚上吧，第二天再赶路。于是他就到这个庙内的一处角落躺下来了。可刚休息不久啊，外头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。他习武多年，身姿矫健，早已躲到了残破的土地向后头观察那个人。光线特别昏暗，他看不清对方的脸，但是从身形来看，这家伙跟他一般健壮啊。那人进来之后望着地面，扶着双膝喘气儿。此时屋顶漏下的月光正好打在他的后背上，他突然发现那个人背上背着的东西竟然是自己的包裹呀。那包裹沉甸甸的，四四方方，显然就是他从寺庙里偷出来的香油钱。他突然想起刚才自己以为被和尚追上了，所以丢了包袱就跑，但其实那突然出现的人并不是从自己背后追上来的，而是从一侧的灌木丛当中突然蹦出来的。说不定这家伙呀，只是一个路过的野猫子，看自己匆匆离开，就贪心大起，捡起了地上的钱财呀。这下子他可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想到自己今天晚上如此他妈狼狈，竟然是让这王八蛋给捡了便宜了，怒火熊熊燃起，冲过去就是一脚。但是没成想人家那个人也是个练家子，抬手挡住，而且还反击了他一掌。这两个人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，但是他们体格相近，又都习武，竟然势均力敌。但那个人似乎并不想跟他打，只是防守。过了几招，突然喊了一声，哎，等等，你不应该。要是其他人也许还会听对方说上几句，可他是谁呀？坏事做尽的强盗，所以他没给对方机会，趁着对方想要说话的空档，抓住破绽，一拳就打到对方脸上了。这一拳下去，那个人似乎咬住了舌头，这口水鲜血流了一嘴呀，呼呼地说了几声，一句话也说不清了。这下子对方显然也急了，看他这么不讲理，也拼了命的进攻，两个人是你一拳我一脚，就往对方身上招呼。这对方也不是好欺负的主啊，几招下来他受了几拳已是鼻青脸肿。他从小就没吃过这种亏，当下就起了杀心，浑身都是杀气。对方显然刚刚长跑过，体力已然不支，他抓住一个机会猛地将对方摔倒在地。那个人是强撑着打斗，这会儿被放翻了，知道再反抗也是徒劳，于是转身努力地往外爬。他上去踹了一脚，那个人情绪激动，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在说些什么，似乎像是在骂人呢。他怒火中烧蹲下来，你小子还想骂我， 一刀就捅进了他的胸口。那个人侧躺在地，身子蜷缩，他抽出刀，月光打在刀上，照出接近黑色的暗红，也照出了他手上密密麻麻的疤痕。那个人紧紧地抓住他的手，突然张大嘴巴怪吼一声，我是……但声音已经变了调了，戛然而止。但是呢，这悍匪可没理他呀，老子管你是谁，你惹了我就是个死。他一脚踩住那个人的胳膊，强行掰开对方的手，把刀在对方身上擦了擦，捡起包袱就往外走。刚才这个人一路狂奔到这儿，怕是和尚们还在后头追呀，他得尽快离开，然后带着这笔钱远走高飞。重新上路，四周仍旧是密林不断，他看了看天空，算了算大概方向，然后无视道路，在林间小跑前进。可奇怪的是啊，跟之前一样，他跑了很久，身边的景色还是一成不变。这就算是杀人不眨眼的他，现在这会儿心里也有些发毛了。自己这走了这么久，脚程都够翻两座山了，怎么会在这儿一直打转呢？他知道看方向已经没用了，于是干脆低着头一顿猛钻。最后他穿过一片灌木丛，突然看到了一座较为开阔的地带。他来不及窃喜，他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在狂奔，自己从一侧窜出来，就吓得那个人脚下一绊，在地上翻了几圈，包裹都掉地上了。他有些发懵啊，怎么那人连包都不捡呢，向着远处跑了。他看着地上四四方方的包裹，想到背上的那个了，心中升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这个时候从林子深处传来几处跑动声，还有站住别跑之类的话，他听出是和尚们来了，赶忙朝着另一个方向钻了去。他一路往前在密林里穿梭，但跟之前一样他又迷路了。不知多久他来到了一处空地，然后看到了那座土地庙。好了，自己绕了一个圈，这又回来了。他并不打算进去，回过头朝着另一个方向猛钻，树枝抽打身子，但是半个时辰之后他面前一空，又到了那处空地。这是鬼打墙啊。哎呀，他这时候已经慌了，脑袋当中嗡嗡作响。这杀人放火他不怕，以前也不怕鬼神，可是现在在原地转了这么多圈，他却害怕了。他不敢进那座土地庙，再次跑进了密林之中，并且选了一个绝对远离土地庙的方向。可半个时辰之后，穿过树丛，面前一空，他又回到了老地方。整整六次啊，看到了六次土地庙之后，他就再也跑不动了，只能放弃，走进了土地庙。他喘着气进去，以为会看到刚才那个人的尸体，可是到了那个位置之后，地上没有人，也没有血迹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人呢？他扶着膝盖休息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心中突然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像之前那个走进土地庙的人呢？坏了，心中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，他猛地看向土地像，那边浮灰一动，竟然窜出一道黑影，于是他接住了那一脚，并且自然而然地反击一掌。看到自己这个动作，他算是明白了，现在站在对面的竟然就是刚才的自己。对方扑上来，他一边防守一边开口，等等，你不应该跟我动手，你听我声音是不是很熟悉啊？如果是其他人，也许呢还会听他说上几句，可对面那人是谁呀？啊，是坏事做尽的强盗，是自己呀。对方没给他机会，他话说到一半，对方抓住破绽，一拳就打在了他的脸上。这拳下来啊，他咬到舌头了，口水鲜血流了一嘴，模模糊糊的吼了几声，是一句话也说不清了。这王八蛋怎么如此鲁莽，这么愚笨呢？他感觉着对方凌厉而又不讲道理的杀气，心中竟然出现了一丝后悔，因为他知道待会儿这家伙会掏出腰间的匕首刺向自己的心脏。来到世间二十年了， 他第一次痛恨和恐惧自己的杀心。但为了能活下去，他只能选择奋力反击，跟那个人你一拳我一脚的对轰着。可是一个跑了一夜的人怎么打得过全盛时的自己呢？虽然他知道对方的路数，可是体力不支，脚才移动的慢了一些，就被对方抓住了机会绊倒在地。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，头皮发麻，努力地往外爬，嘴里不停地说着住手，放过我。可是那个人呢，听了之后却完全理解成了其他意思，以为他是在骂人呢。于是对方怒火中烧，蹲下来一刀子捅进了他的胸口。疼痛只是闪过一瞬间，接着就是绝对的冰凉。他感觉从胸口开始，四肢在逐渐地失去体温。他躺在地上，身子蜷缩。对方冷笑一声，抽出刀，月光打下来，照亮了刀刃上的暗红。他用尽最后的力气，紧紧地抓着那只满是疤痕的手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最后一句话：“我是你。”可是那个你字没说出口就断气了，而那个人一脚踩到他的胳膊上，抽出自己的手，把刀在他身上擦了擦，拿着包裹走出门去了。对方没理他，对方认为不管你是谁，惹了老子就得死。第二天，人们在山里的土地庙发现了这个恶人的尸体，他侧卧在地上，瞪大眼睛，满脸的不甘。哎，村民们都在议论是谁杀了他呀，人们找不到答案。满是灰尘的地上全部都是脚印，但是这些脚印都是同一个人，就是死者的，而杀死他的刀就是他腰间的那一把。可是胸口中刀，又怎么把刀拔出来放回腰间呢？况且刀刃还在死者的衣物上擦拭过。至于那袋装着香油钱的包裹，和尚们昨天晚上已经在一处小山坡寻得了，当时觉得恶人弃财而逃，就没有再追，也就没有发现恶人已经死去。这件离奇的案子呀，很快就成了奇谈了，人们口口相传，很快就成了上面那个模样。之前的恶人杀死了之后的恶人，这能解释所有的疑点呢？人们认为是恶人的恶报害死了他，自己遇见自己，这个呢就跟佛家的轮回有关了，而鬼打墙呢，则是属于土地公的能力范畴了。但不论怎么样，真正杀死恶人的还是他自己。就算是同样的情况，换了一个恶的不那么彻底的，说不定啊就不会出现死人这种结局了。所以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说的也许不是别的意思，就是不义的事情做多了，真的会自己杀死自己呀。好了，这个叫做自毙的故事啊，咱们就说到这里了。作者朴峰，尤大凯为您播讲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